Hello， 大家好，我是微跑笑。2017年的第54届台湾金马奖上呢，冯小刚导演对于2017年夏天破了中国票房纪录的电影《战狼2》发表了一个很奇怪的言论。《战狼2》在这届金马奖上呢，颗粒无收啊，大奖小奖一个都没拿到，反正是名不见经传的这个超低成本小电影《老兽》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对此，冯小刚说，《战狼2》他已经稳居亚洲票房的榜首，而且即将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奖的角逐。如果这部电影拿了奥斯卡奖，那金马奖的评审就是自己打自己脸的，多尴尬呀！对于冯导这番话，实在有太多太多的意味包含其中，又令人想起了当年冯导费尽心思拍的民族史诗《1942》，却惨败给了当年破中国大陆票房的喜剧啊《泰囧》。那个时候，冯小刚的愤怒和沮丧，虽然他没有明说，但作为一个观众，特别是被《1942》所感动和震撼的观众，我们都很清楚，也一直在心底暗暗地为冯导打抱不平。之后他的两部电影《私人定制》和《我不是潘金莲》基本上都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似乎从1942之后呢，冯小刚就失去了他之前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的魔力。这两部电影不仅回忆频频，而且还是骂声居多。豆瓣上甚至有一个网友在《私人定制》的这个短评栏里说啊，《小时代》是部好电影，还获得了167个赞。而关于《芳华》这部电影，似乎是冯小刚为了他作为电影人尊严的最后一搏。在宣传方面，可以说冯导在电影界闹腾了大半年。一开始在微博公布了女主角们的海报，并且标注了纯天然零整容这种很诡异的文案。后来又因为众说纷纭的原因，原本定于国庆上映的《芳华》硬是活生生的拖到了年底。有人说是广电总局出手了，因为涉及这个敏感题材，也有影评人说广电总局早就通过审核了，是冯导自己被风评和预售成绩给吓到了，这个时候上映的话就得亏钱。那无论怎么样，都不及后来冯小刚和演员们在电影发布会上哭来得精彩。这位北京老炮呢，竟然和女演员们在发布上对着镜头流眼泪了。特别是女演员们啊，一个个哭得梨花带雨的，特别让人动容。跳票之后呢，冯小刚还干了一件事情，他上了《中国有嘻哈》，还添下了 TT 和 Johnny J 为芳华推出了一首说唱的宣传曲。可以说冯导为了芳华的营销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作为他的粉丝啊，老粉丝，我不怪他，因为选择芳华这个题材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上个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是我们当代中国人很难去描述的20年，怎样的语言在那20年的暗淡和寂寥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以为冯导选择了芳华是又找回了他拍1942的那种理念，所以当我买好电影票时，我储存了相当多的眼泪，准备为那个年代的悲伤大哭一场。可当我走出电影院时，我只是默默点了根烟，毫无情绪波动。其实我看电影的时候特别害怕，当时电影院里已经出现了此起彼伏的这个哽咽声，我却一滴眼泪都掉不下来。我很怕被人发现，然后说我没良心，被他们暴打一顿。但是我不得不说，冯小刚的芳华，或者说是冯小刚他本人，承担不了那个年代的苦涩。许多人说芳华是一部要带爸爸妈妈来看的电影，因为那是他们的青春。我必须说实话，这句话 是一句彻彻底底的骗局。我不想再去过多的描述60年代70年代这20年当时的中国少年少女们到底经历了什么，但绝不是电影中会出现的舒适的热水澡，可以随意挑食的饺子，精致的泳衣，干净的泳池，整洁的宿舍，和宿舍外巴赫无伴奏大提琴交响曲，甚至是那一身军装，都是无数人梦寐以求却永远没有办法实现的奢望。更不是电影中各种煽情，各种仇恨和各种战争，不是的，那个几乎快被我们遗忘的年代，生活在那时的年轻人，他们的青春真的不是那样的。那个年代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情感，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啊，至少一半以上都因为中国的政策原因上山下乡去了，他们被称为知青，知识青年，很多只有16岁17岁甚至只有15岁，绝大多数的他们读完中学啊，就没有资格去上大学了，那个年代高考已经取消了，他们也很难在城市里去找一份工作，因为下乡之后他们的这个城市户口啊就不在了。毛主席啊提倡知青要接受中下农的再教育，所以那时的年轻人啊，大多数都被送到了农村农场和边境去种田和养猪。电影中所描绘的这个军队生活啊，或者说文工团生活，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几乎是难如登天。农村农场和边境的知青们几乎是将自己最珍贵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虚无，他们住在简陋肮脏的仓库里，做着农村中最无趣的工作，日常生活的起居都无法保障，时常得伸手向城里的父母要。而许多农村的基层干部啊，把这些知青是种种累赘，经常克扣国家发给他们的补贴，甚至连读书在当时的农村都是被贬低的，他们的文化娱乐活动顶多是一些节日婚丧啊，还有这个中字舞革命歌曲和永远不变的样板戏。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想回家，都想去考大学，去城市里找一份工作，他们想参军去为国啊，这个奉献，但这些对他们来讲都太难太难，到头来他们只能望着苍茫的大地，躺在谷堆里彷徨。但《芳华》这部电影里并没有哪怕一个镜头甚至一句台词来表现这些东西，或许是因为冯小刚当年他并没有下乡，而是直接参军，所以他才没有这方面的体验。我觉得不可能，那个年代的方方面面，我相信冯小刚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但是他就不拍。请容许我为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少年们说一句，他们的青春绝不是《芳华》里描绘的那么鲜艳，那么浓烈的情绪，那只是极少数人才拥有的待遇啊！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高干子弟和红五类，才有可能享受到电影中出现的饺子、泳池、军装和整洁的住所。甚至有许多许多的女知青，他们为了回城被当地的这个基层干部欺辱强暴，而男知青们想回去呢只是大型贿赂之举。1980年下乡运动结束，但那一代人，建国后出生的那整整一代人，他们最美好的年华，他们最芬芳的年华已经结束了。没有电影中的爱恨情仇，也没有说残酷的战争 和为国奉献的荣耀，他们只是日复一日的种田、喂猪和期待有一天能回家。甚至有一部分人，他们最终都没有拿到自己的城市户口，一辈子就留在了农村，留在了他乡。有人说芳华不过是70年代的翻版致青春和小时代，这样的评价或许太过极端，但作为一个熟悉那个年代的人来讲，我觉得冯小刚的煽情，他并没有能力去讲述好那个时代的故事。但电影中仍旧有两样东西感动到了我。第一，就是主角刘峰。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刘峰只是一个艺术符号，他不过只是一个像雷锋一样被塑造出来的好人啊，真实里并不存在。其实不是的，那个年代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啊，他们像刘峰一样，他们真实的拥有老一辈革命人的那种气质，并且发扬了原本并不存在的雷锋精神。他们有的宁愿留在农村和农场去建设祖国，也没有选择去上大学进工厂，但历史上的他们却是和刘峰一样的结局，非常的苦涩。有的人就真的一辈子碌碌无为啊，永远留在了农村，有的成为了当时叱咤风云的这个政治青年，却在76年后被一一打倒，有的劳改，有的坐牢。作为一个90后，其实我没有办法去理解牛峰那代人的信念，他们诞生在那么混沌的一个年代，却拥有如此纯粹如此无邪的信念。但我真的由衷的敬佩经历如此多苦难和虚无的他们。第二个让我感到感动的地方是那场战争。中越战争由于各种原因的问题，它的存在感始终很低，在教科书中都不过是寥寥数笔便一笔带过。但那场战争的残酷程度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越南的全民皆兵让他们的小孩、妇女甚至老人都成为了非常致命的武器。我的一位长辈也在那场战争中永远的失去了听觉。可以说芳华对于中越战争的描述不及现实的万分之一残酷，但这样其实也就足够了。只要能让那些人去记起这场几乎快被遗忘的战争，记住那些在最美好年华便死去的少年们，我想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总的来说，芳华不能让我满意。冯小刚他想讲一个只属于那个年代的故事，但不得不说他的故事讲得不好，很煽情，煽情到就像拿着一杆枪指着观众的脑袋啊，逼你一定要哭。这种煽情的背后其实是冯小刚他忽略太多太多的东西，太多太多的事实而无法去弥补的残缺。如果单纯的作为一个电影观众，我是很喜欢芳华的，他这部作品他既有反思也有警示，但作为了解过那个知青年代并且与传播学又专业的人来讲，我不能接受芳华的避重就轻，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冯小刚那么不公平，只记得文工团少数人的爱恨情仇，却不去讲述绝大多数年轻人那个年纪的绝望和虚无。电影中曾经出现的女主角之一啊，她穿着来自香港的时尚服饰，听着邓丽君的这个录音带，可能会觉得好像挺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冯导不说，如果你冯小刚不告诉观众，有多少人知道当年无数的年轻人冒着极度的生命危险也要义无反顾的偷渡到香港和台湾？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们留在农村，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去参军、去上大学、去工厂工作，一辈子都不可能。所以芳华 真的不公平。冯小刚，你拍这部电影有失偏颇，他讲的绝对不是你这代人大多数人的故事，这不是你们的青春，绝对不是。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清浅绿，酒一杯，声声离笛催。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君此去几时还？